央行文件预告重大危机，中共玩史诗级赌博。习近平曼谷参加 APEC， 泰国年轻人普小红为例抗议中共一中政策。理大围城三周年，港人向英政府提交制裁名单获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急于救经济，习近平亲自出马，趁 G20 峰会营造打开国门的表面形象，试图吸引外资。习近平还在峰会发言的时候承认，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不单止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11月14号联手发文，推出稳楼市16条措施，由于力度罕见，有媒体形容咁系史诗级救市。不过有观点就认为咁其实系自寻死路嘅赌博。呢16条措施包括鼓励金融机构同开发商自主协商，对于开放贷款、信托贷款等融资，未来半年内到期嘅可以准许延期一年，同时支持各地调低个人楼宇按揭首期的比例和贷款利率等。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几乎冧市，美洲台湾日报社长李木通7月就曾经发表文章说，专家学者所预料的中国房地产冧市的时刻终于到临，房地产销量大幅下滑，价格亦都下滑紧，有些地方干脆下令不准减价，结果造成房地产商债台高筑，早就应该破产，但是政府不准他们破产，因为房地产公司一旦破产，他们拥有的物业就必须要被拍卖，那就会造成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那是中央政府极力要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央行推出16条措施，外界认为目的就是避免危机大爆炸。不过花旗集团最近估计，中国各银行和房地产相关的不良信贷比例已经飙升到 30%， 现在推出这样的无节制放贷，最后可能会将银行拖落水。资深传媒人颜纯优在面书发文说，由这16条来看，政府准备大包大揽，既要救房地产私企，又要保交楼，既要增加融资，又要准许小业主延迟还贷款，甚至有一条是对银行放款不良的经手办理人可以免责，亦即是说你将钱借出去收不回，你没有责任。做到这种地步，只是怕钱借不出去，因为根本没有人敢来借钱。由这些措施能够看出，高层气急败坏，房地产不能够冧，房地产冧了就会万劫不复，但是政府大包大揽能够救到楼市吗？银纯欧分析说，如果这是短期局部的困难，政府出手帮忙渡过危机，等经济回暖亦都是可行的。但是现在中国的困境不是短期局部的事，而是长期性、全局性、根本性的。外资走佬、私企倒冧、失业率超过 20%， 社会大众稳食都成问题，农民工亦都大量失业回乡下，边个还可以去买楼？颜纯欧说，表面睇嚟，呢一次史诗级的救市行动，实际是为了救房地产，将金融系统亦都压埋落去。所有呢一啲，最后都是要银行埋单。银行本来已经坏账成堆，自身难保噶啦，而家再加上要孭房地产的包袱，更加不胜负荷。万一经济沉底，银根枯竭，救地产变成拖死自己，咁就楼市同金融揽住一齐死。因此话系史诗级救市，倒不如话系史诗级赌博。全国31个省市都亏损，有啲地方政府已经俾唔到人工，全靠中央救命。中央嘅钱喺边度嚟？只有中央自己先至知道。颜纯欧总结话：中央攞钱救全国楼市，救唔到楼市，反而拖冧中央。咁亦都系史诗级噶，中国嘅戏真系越嚟越精彩。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抵达泰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嘅经济领袖峰会。 有年轻的抗议人士抱住小红维尼毛公仔抗议中共的一中政策，并且呼吁释放香港民运人士黄之锋。据中央社报道，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经济领袖周14日登场，至到19日结束。15日和16日是资深官员会议，17日是 APEC 部长级会议，18日和19日是经济领袖会议。由于各国领袖或者代表已经陆续抵达曼谷，维安层级升到最高。在会议期间 ，APEC 会场所在的斯里吉皇后国家会议中心，以及19间各领袖下榻的酒店周边都禁止集会。不过，泰国民间抗议团体连日来依然在警方规划的抗议区、市政府前的广场抗议。17日，更加有抗议团体集结在靠近斯里吉皇后国家会议中心的阿索克路口进行抗议。因为靠近会场，所以泰国警方在现场部署了重重警力，避免抗议人士冲入会场。报道说，抗议人士的诉求多元，除了有人高举只顾投资不顾人权、废除刑法112、总理下台等标语之外，还有抗议人士抱住小红维尼毛公仔，上面贴住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右手就拿住释放黄之锋的标语。今年17岁的抗议人士安娜是一名高中生，他表示大家聚集在这里是因为 APEC 有很多政策会影响经济和环境发展，所以他们要站出来抗议。另外，由于习近平17日抵达泰国，所以他亦都出来抗议中共的一中政策，并且呼吁释放被关押的香港民运人士黄之锋。安娜坦言，泰国政府支持中共的一中政策，来现场抗议亦都有些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他还是想要站出来抗争。香港反送中运动惨烈的李大围城3周年前夕，有海外港人组织向英国外交部呈交最新报告，呼吁英国政府制裁在运动中侵犯人权的相关人士。17日是李大围城3周年。据自由亚洲报道，海外港人组织重光团队14日在英国国会举行报告发布会，由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副主席、上议院议员阿尔顿·芬爵主持，多位国会议员出席支持。报告详述反送中运动的起源、当中的关键事件，并且罗列了当中涉及的警暴和侵犯人权证据，乃至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对人权的打压。重光团队列出16人的制裁名单，包括已经被美国制裁的前特首林郑月娥、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现任特首李家超和多名英籍高级警官陶辉、庄定贤、李伟文、尤乃强和李汉文等。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胜表示，这样的举动我们绝对支持，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团体、更多的力量来参与和声援这些追求民主自由价值而备受压迫关押的这些人。他指出，虽然这些行动一时之间恐怕难以撼动中共和港府，但是亦都不能够因此就沉默对待，那就等于更进一步坐实了北京可以完全无视外界的观感。当我们有更多的声音，我们有更多的力量的时候，北京或者会表面上无视，但是心理上还是会有压力的。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石表示，李大围城是一个里程碑。第一，它的规模其实非常惨烈，是中共最残酷暴力镇压的一次。川普在李大围城不够10日之内就签署了这个法案，可以说是将香港问题抬到很高的高度，亦都促成了第一个对中共严重制裁的同香港有关的法案用快线通过。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近日亦都发表最新的年度报告，指出香港在实施国安法之后曾经拥有的言论、表达、集会、结社和宗教自由等已经几乎消失，并且指出 港府正積極制定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令香港在國家安全的處理和中國更一致。報告還指出，大批港人和外資企業離開，香港經濟前景存在隱憂，令香港脫離區域樞紐的角色變得越來越孤立。趙君石建議港人加速離開，他舉例說，在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一個痛恨共產黨統治的沒有學歷的老人家，有人告訴他離開香港只能夠去所羅門群島掃街，這位老人家立即就行動選擇離開。你無論是精英或者是星斗市民，如果你感到不滿的話，用你的腳表達你對這個政權對他們的暴政的反對。趙君石還指出，香港是一個幫中共吸引資金甚至是欺騙西方的窗口，西方亦都不跟他合作，這樣才是對中共最大的反擊。16號網絡流傳一段影片，顯示西藏鐵路因為在青海區域多處路段倒塌而中止行駛，引發網友熱議。西藏流亡政府駐台灣代表格桑堅參向本台表示，發生這種事故的可能性很大，因為2019年中共武漢病毒以來，雖然青藏鐵路原本沒有斷，後來一段時間好像拉薩進行管控之後，基本上就沒有行車，過了幾個月，現在這種氣候變化凍土最終都會有很多維修的問題，有很多人原本都有警告過會出事。公開資料顯示，青藏鐵路由1958年開始興建，全長1971公里，歷時近50年才全線通車，總投資330億，其中格爾木至到拉薩段在永久凍土層上面興建。雖然中共說青藏鐵路的通行將會降低人和貨物出入西藏的成本，增加進入西藏的人，但是大多數觀察者都認為中共興建青藏鐵路是為了方便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從而對西藏實施嚴格的管控。青藏鐵路建成之前，中共18軍進入西藏行了兩三個月，完全靠兩隻腳，最多是騎馬，建成之後只要22小時。西藏人權組織指出，青藏鐵路可能為西藏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亦都鼓勵了中國各地的漢人進入西藏定居，威脅到西藏的文化傳統。格桑堅參話，對我們西藏人來講，其實這個鐵路是沒有任何用處的，斷了我們更高興。中共政府不單只是軍事用途，他修建青藏鐵路的最終目的就是將大量的漢人移民到西藏，那些運出去的都是西藏的礦物、西藏的寶貝物資，這個是在掠奪性方面。他亦都可以在最快時間內調動大量的人來到西藏進行管控，這些代收的一些比較重要的項目就是為了安置他的人，所以對原住民來說這些都沒有任何的好處。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中共防疫鬧劇頻頻上演，日前在網絡熱傳的影片顯示，廣州海珠區兩名女子和防疫人員發生爭執，只是因為其中一名女子沒有戴口罩，最終兩名女子被多人按低用繩綁住。影片引發網民的憤慨，有人怒斥說私刑捆綁全部都用，法律何在？共匪巢穴有不少流民，比當年紅衛兵有過之無不及。亦都有人表示，但願重錘之下，更多的中國人能夠快啲覺醒，推翻中共，中國人就安寧了。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都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